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9月18号，公元2012年11月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援藏组织抗议加拿大与人权黑手中共贸易合作；瑞士藏人开展徒步游行，声援境内受难同胞；中共十八大前夕，北京禁卖剪刀，被批荒唐；达赖喇嘛即将对日本展开访问；首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昨天31号上午在加拿大外交部前进行示威游行，抗议加拿大政府忽视国内外民众的意愿，与人权黑手中共政府进行贸易合作，计划延长对中共国有海洋石油总公司禁购尼森的审查期限。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负责人乌坚巴迪仓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50多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手持各种抗议标语，聚集在加拿大外交部前高呼口号，抗议加拿大政府计划延长对中海油以151亿美元禁购加拿大石油生产商尼森的审查期限。因为一向关注和支持人权与普世价值的加拿大政府竟然在60多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政府强权高压统治之际，加强与中共国有企业的贸易合作。乌坚巴迪仓表示，中共国有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是践踏西藏人权，尤其破坏牧民生存权益的幕后帮手。乌坚巴迪仓继续表示，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加拿大民众和路人的关注，很多过往车辆通过鸣笛的方式表达同情。此外，加拿大政府的这一计划也遭到很多政党议员的谴责和反对，因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还向这些议员致函争取他们的支持。另据法新社报道，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3/5的加拿大人认为加拿大政府应该阻止中国石油巨头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森公司。如果中海油的收购计划成功，这将是中国在海外的最大投资项目。还有约4/5的加拿大人认为加拿大不应该让外国政府控制自己的自然资源。加拿大总理哈珀表示，加拿大政府在决定本项交易是否合乎家国利益时，会进行全面的考量，并考虑民间的舆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同情和西藏紧张局势的关注，居住在瑞士索洛图恩州的14名藏人从本周二30号开始发起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于今天1号宣告结束。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活动主办者瑞士索洛图恩西藏协会会长苏兰达吉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瑞士索洛图恩西藏协会的组织下，10几名流亡藏人从本周二开始发起了索洛图恩至苏里市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一路向民众散发传单，介绍西藏紧张局势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和支持。苏兰达吉表示，至今在西藏境内已有60多名藏人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政府强权高压统治。 他们一致呼吁西藏要自由和允许达拉喇嘛返回西藏的口号。因此，为了表达对藏人的崇高敬意和同情，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关注西藏紧张局势，他们发起了这次徒步游行活动。据介绍，瑞士索隆图恩至苏里市之间大约有60多英里的路程，由于路途住宿安排等问题，活动第一天共有14人参加，第二天有19人参与，今天11月1号活动最后一天有23人参加。徒步游行活动今天1号抵达瑞士苏黎世城市后，参与在此间进行的西藏人民议会正义之火焰传递及签名赈济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在18大前夕加大北京的安保级别，甚至连剪刀都被禁买，民众直指荒唐。此外，中共准备在西藏松曲县毛尔盖寺旁修建警察局，该计划使当地藏人极度担忧。据德国之声消息，中共18大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当局在北京各地展开的安保工作不断升级。近日北京市举行18大安保动员誓师大会，仅北京市就将有140万治安志愿者投入实名防控、网格防控等工作。此外，许多中国民众还在网上曝光了中共当局制定的所谓18大新规，该规定要求出租车司机在18大期间封门封窗，以防乘客向外抛洒反动传单、气球拖带标语等，还提示司机避开政治中心区的路线。博信网也转载了不少北京网友贴出的照片，显示18大前北京所有商场的刀具甚至剪刀都被勒令下架，连购买遥控飞机也需实名登记，户外的大型公共和体育活动均被强令取消或改期。目前被迫离开北京正在安徽黄山的大陆维权人士胡佳向德国之声表示，18大的代表不过是2-3千人，中共组织这么多人来保卫，体现了他们对自己执政危机的恐惧，这种内部的恐惧通过对外压制的方式来体现。另据亚广藏文网消息，数月前中共当局试图在西藏安多阿坝松曲县毛尔盖寺旁修建警察局，在寺院负责人和高僧们的抗议下未能得逞。然而近日中共当局又计划在离毛尔盖寺仅半公里处修建警察局。据了解，毛尔盖寺附近的这一警察局建成之后，将会有20多个常驻警察。当地民众认为，届时当局会监视毛尔盖寺僧众和附近藏人，严密管控民众们的一举一动，因此非常担忧。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3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前往日本，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向本台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在1年后将于本月4号开始对日本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主要是以传法为主，同时还将接见科学家，交流佛法与科学知识。按照行程，本月4号掌上，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日本横滨市太平洋大厅中向信众讲授格西朗日登巴所著的修行八颂。当天下午将以宁静中如何保持乐观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11月6号至7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日本东京大仓饭店中出席主题为科学与佛教对身心连接的方式对谈。本月11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在位于日本冲绳针对年轻一代发表主题为边缘的力量克服困难的公开演讲。本月13号下午，尊者将在日本东京县 立武道馆以身体和心理的平衡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藏人导演丹增索南和他的印度妻子共同举办的首届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今天一号正式开幕。西藏纪实影片《云后的太阳》的制作人丹增索南及他同是制片人的印度裔妻子瑞图萨人，在印度北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举办了当地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际性电影节。今天11月1号，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上午10点左右，活动主办方借此次电影节的开幕日，还在麦罗肯基俱乐部酒店中举办了一场国际现代艺术研讨会。来自印度、蒙古、阿富汗以及欧美等国的数十名艺术家进行了出席，并展示了各自的现代艺术作品。知名艺术史学家克莱尔·哈里斯在研讨会上主要介绍了西藏境内外现代艺术方面的发展趋势，并只希望此次国际电影节和艺术家研讨会能够将达兰萨拉介绍给世界。达兰萨拉国际电影节的主办方将在此次为期4天的活动中，分别在西藏歌剧院中和西藏儿童院日校放映26部优秀的印度及国际现代独立影片。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潘琴撰写并诵读的文章《生与死的震撼》。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潘琴，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一位海外华人。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话题是，在震撼了整个世界的藏人自焚事件发生之后，我内心的一种来自对生命的、来自对一个人灵魂深处的那样的一种震撼和思考。于是呢，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生与死的震撼：悼念撕开黑暗的殉道者》。文章内容是这样的：自从天神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给人间之后，象征着光明与希望的火种就始终是人类追求自由的象征。虽然时间的牵连可以改变和抹杀世间许多事物，但在人性深部点燃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它只是燃烧再燃烧，一次又一次的从压迫中升腾起来，在黑暗和深寒中显示出生命的意义。而今天在雪域高原，26位西藏人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点燃了追求自由的圣火，用生与死的震撼告诉世界，佛教圣地西藏这个雪域高原的古老文明，人们心中的香格里拉，世界上最后一块净土，在中共强权的奴役和摧残下正在迅速的走向毁灭。在参加了悉尼藏人组织的3月10号的抗暴纪念日集会时，一位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的记者采访时向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会来参加今天的抗议集会呢？我愣了片刻，因为脑子里浮现出的只有一个答案：生与死的震撼。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潘琴撰写并诵读的《生与死的震撼》，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elay。